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啊，那我们今天呢会进到这个故事的一个主体，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开始了啊，就是扫罗王要开始出场了啊。我们为什么选择撒母耳记呢？就是撒母耳记呢会有很多的故事啊，就是它就像我们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一样啊，我们每一天碰见的，我们生活里的。有孩子的啊，有父母的，有自己要碰见的啊，有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啊，都有啊。那所以呢，会帮助我们呢一个很好的角度啊，来应用我们所学的道啊，以及呢，让我们更深的建立跟主啊，在我们的环境里啊，更深的建立跟我们主的关系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把第八章的第十节往后的部分讲完啊，然后我们进到第九章，那扫罗王就登场了。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九节的部分啊，我们上次提到了这一个大的部分，就是以色列人要立王啊，神呢并不喜悦他们的想法，并不是说呢神不要他们有王，而是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王啊，就是神自己了。事实上呢，他们要的王呢，是要替代真正的王啊，也就是列国的那种王啊。所以今天我们会重点呢，前半部分的重点会比较这两个王有什么区别啊，真正的王和列国所要的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第八章的第五节啊，所以他们要王的动机是什么呢？第后半段啊，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啊，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像列国一样先划下来，你就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第八章的二十节，他们又说了一遍。第八章的二十节啊，他说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啊。所以这是他想要王的动机啊，就是他要跟周边的国家一样啊，像其他的民一样，而且呢，他们期望这个王呢是能够为他们征战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动机呢，其实是错的，就是他没有看见这个王，他们想要的这个王，以及列国的人眼里的好王呢，其实是做不到这些的。神就用了很长的篇幅啊，借着撒母耳，把人眼里的好王真实的情形啊就讲出来了。然后呢，真正的王呢，他们却不要啊。所以他说，神在第八章的第七节说到。他说：“他们乃是厌弃我啊，不要我做你他们的王啊。所以神是那真正的王，是我们真正需要也对我们最好的王呢，我们却不要啊。这是他们要王真正错的地方，并不是说他要一个王是不对的啊，因为他人的确是需要有王，那这个王呢就是神自己啊。只不过呢，当他们的动机是他想要一个有形的地上的列国所有的那种王呢。”那就实际他就是想离弃神了，啊，所以我们继续往后看啊，就看第十节啊，八章的十节啊，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啊，所以这一十节的这一节是接在哪里呢？是接在第九节的。我们上次呢只是开了一个头啊，第九节我们讲到呢，你要依从你就是撒母耳啊。撒母耳要依从他们，也就是众民的要求，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所以神在这儿呢，其实应用了一贯的原则，就是他呢会愿意把话对的真理呢，先用柔和谦卑的话呢，充满慈爱的话呢讲出来，即便是警告的信息啊，你等会也能看见。啊，在这个信息里啊，神其实是很愿意人做对的选择啊，但是呢，神不勉强人。我们上一次讲了，神给人的自由意志到一个地步呢，人可以用这个自由意志来反对他啊，做这样我觉得对的选择啊，这个和人想要人听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做父母的，经常想要孩子听的时候呢，我们会各种方式啊，就巴不得他立刻从他的道上转出来。神现在也是巴不得立刻以色列人从他们错的道上转回来，但神用的方式呢，是把话讲给他们听，而且并不是带情绪的， 依然想要把他们挽回的。所以神在这呢，借着撒母耳呢，就把警告的话给出来了。所以这样的警告呢，其实更是预言，他告诉以色列人未来这个王会怎样。所以我们会看一下十一节一直到十八节啊，那么长的一段呢、几乎占到第八章的一小半的篇幅，全都是神传给以色列人的话。神借这些话呢，达到了很多的目的啊。我们先一个一个看，我们先看这段话的一个结构，非常非常突出的一个结构，你会发现有一个词反复出现，叫做 B 啊。如果你有兴趣呢，可以把这个 B 啊数一下呢，一共有九个啊。第十一节啊，你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这是第一个，必这样行，他是做了一个总结。然后呢，从十一节的中间开始啊，他必派开始，必派你们的儿子，一直到第十八节，一共有八个必，就一定会出现。所以他为什么要用必呢？他就想告诉我们，以后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你要记得神说了这些话，而且我们以后要记得神说的话就一定会实现啊。这个词啊，其实就有点像呢，耶稣在福音书里啊，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啊。他为什么要强调一下呢？就这件事情，他想让我们再去想一想，他说的这个话特别特别重要。而这个 B 呢，就是告诉犹太人这些事一定会发生啊。所以我们今天先前面一半的时间啊，我们认真看这八个 B 啊，他讲了哪些方面啊。神非常有耐心，他并不是说呢，你们一定会遭殃，你们必遭殃，你们必受咒诅就没了，他也可以这么说啊。但是呢，他为了想让犹太人呢能醒过来，一样一样一样说出来让大家来听啊。他先说呢，他说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足足两节啊，这在讲一个身份的人，就是你们的儿子。那第一个必是指向你们的儿子啊。那我们等会儿看你们的儿子要做的事情啊。我们再看十三节啊，必娶你们的女儿，为她制造香膏，做饭烤饼啊。儿子和女儿，我们的产业啊，如果说呢要来区分的话啊，你可以说呢，我没有田地了啊，但是呢儿女还在呢就还好。就像呢，我可以没有田地了，健康还在就还好啊。所以呢，神把儿女呢其实是放在田地这样的产业之前的，他一样一样在数的是什么？是数神赐给人的产业啊。我再说一遍啊，他一样一样把神赐给人的产业呢数出来，先数的是儿女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的127啊。诗篇的127，诗篇的127的第三节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神在这儿呢做的这一番的话啊，撒母耳记上的八章的十一节往后这番话，他是把神在他的慈爱和恩典里赐给人一切的东西，他一样一样的拿出来让人再去想一遍，就是这样东西最终呢，你要的那个王会夺走的。就刚刚好是反过来的，我认为呢，我要的那个王会给我，但是我要的那个王其实最终呢，是要把神赐给我的东西再夺走的。这个王啊，其实就是世界，其实就是罪，就是撒旦的预表。就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我们不认识神之前，我们灵里 所想的那个王，可以是钱财，可以是世界，可以是人的帮助，可以是名誉，我认为这样东西会给我带来的好处是虚幻的，是假的。但是这样东西会从我身上呢，会把我真正的产业一个一个夺走。我们可以因为钱财而不要儿女的，不要健康的，不要田地的，我可以因为我要的，我可以抛弃其他一切的。在这儿，他说管辖你们的王，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八章的第十一节啊，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啊，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啊，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他全是在讲是你的儿子在做为了你要跟从的王替他在做事。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啊！神这里的警告就是让我们醒过来，我们认为我要的这个王会怎么样啊？八章二十节，我认为他会为我征战，但是他要你的儿子为他打造器械，为他耕种田地。大家注意到这个鲜明的对比吗？这个不是一个轻松神就在轻呼随便讲的，他要让我们记得这个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跟神建立最深的关系呢，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啊把神的话呢放到一个特别特别高的位置。就高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先把这个话啊放在我们心里最最记忆深刻的地方。即便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相信，我要记住它。直到这件事情结果出来的时候，我要回去思想。大家想一想，玛利亚听见天使跟她说她要童女怀孕，她是怎么回应啊？她就记住这个话，她回去一直在思想这个话，因为这个对她来说实在是太惊诧了。但是她不敢说，我一定不信，你一定是错的。所有以色列人在当时，他们非常非常深刻的相信一点，只要他们有了一个王，他们就不怕非利士人了，就不怕边上的所有的仇敌了，他们就平安了。他们相信到一个地步啊，无论神怎么说他也要去做。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借着撒母耳先讲的这个警告的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未来在罪的后果里，在罪的苦难里，还能想得起来神说过的话。这一点非常重要，神会让我们经历罪的后果，但是如果我不记得他的话，这个苦就白吃了。如果我记得他的话，我能想起他说过的话，我还有行转的可能。因为在当时我已经不可能，我是以色列人，我是犹太人，我已经不可能按照神的话去行了，神已经知道我的心意了，但是他还是要把话说透了。所以他讲的呢，就是告诉我，让我记得我以为会有的好处全都会走到对立面，不但没有这个好处，还把我有的也会夺去啊！这个儿子要去做什么？要去为他做事。第十三节呢，这个女儿呢要为他啊，你会把这个必啊，你的儿子啊，你会把几个词放在一起，一个是必，一个是你的儿子，你的女儿，还有呢，为他，为他，为他，你注意了吗？全都是这个结构啊！你把这个结构列一下，你就知道神想说什么了。神就想告诉你，醒一醒啊，孩子，为什么那么愚昧呢？我为什么要去做世人都去做的，最终走向宽路、走向灭亡的事呢？你为什么不到我这来得福呢？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儿女是你的吗？你也不是你的，田地也不是你的，健康也不是你的，最终神赐给你的，你全拿去服侍你以为会帮助你的王。那这就是从第十一节开始，全都是这个结构，一共有八个啊。第一个是你的儿子必，第二个是你们的女儿也必啊，必制造香膏，做饭烤饼。第三个呢？第三个币是什么？田地来了，而且是你们最好的田地。注意了吗？最好的田地， 为什么我把这个最好的田地突出出来啊？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又是个结构啊。B，你们的赐给他的臣仆，注意了吧？啊，我们来看为什么要最好的田地？因为神刚好是反的，神要把最好的给你。啊，我们来看诗篇的147啊，诗篇的147，诗篇的147的第十二节。诗篇147十二节说什么？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耶和华；锡安呢，你要赞美你的神。为什么呢？因为他坚固你的门栓，他保护你，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注意了吗？赐福给你儿女，他没有把你的儿女夺去。诗篇127说呢，这儿女还是他赐给你的产业。好，看14节，诗篇147的14节，他使你境内平安。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他给你上好的，然后王呢，把你最好的田地夺去了，又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啊。所以我们继续往后看啊，我们继续往后看撒母耳记上的第8章的14节啊，第三个 B 就是你的田地没了，葡萄园没了啊，然后第四个 B 呢是第15节，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注意，这时候粮食和葡萄园是剩下不好的了，对不对？上好的已经被他拿走了，剩下还有啊，那还有不是我的了吗？不是，还有，他说什么呢？他必取1/10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是 B，而且是取了上好的已经没了，剩下的当中还有1/10给谁？他的太监和臣仆，我们再看啊，1/10，等会我们来看啊。然后呢，又有了第16节，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差役啊。这是第5个了，第五个必取你们的，又是你们的，供他的差役啊。你们的什么呢？仆人、婢女，这已经是非常你们的非常靠后的东西了。就是你可以看看，就假设你把你的产业来做个排序的话，这已经很靠后了，对吧？还不算，第6个来了，你们的羊群，他必取1/10，羊群的1/10也归他。第7个，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连续7个啊，第8个说什么呢？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啊。第8个我们最后来讲，我们先把7个做完总结啊。前面7个，第一个是总的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然后1到7讲了7层我们一定会经历的事啊。1/10从这个15节的，他必取1/10给他的太监和臣仆。16节，17节，你们的羊群它必取1/10，1/10是让我们想起什么？让我们想起10亿奉献，是不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啊，这个是圣经里唯一一次讲到10亿，10/10啊，不是对着神的，是对着人和地上的王的。所以呢，神在这儿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地上我们要的王呢，其实就取代了我们心里应该的那个王的位置，他把神的荣耀夺去了。所以我们要的这个王，他等于站在了神的位置，他悦纳本属于神的1/10，1/10应该是谁的？是神的啊！我们看利未记的27章。利未记的27章，最后一章啊，旧约利未记啊，最后一章，就民数记前面啊，出埃及记后面第3卷书的利未记的27章的30节，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1/10是耶和华的， 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而且呢，他这里讲到了羊啊、牲畜，32节啊，同样一章啊，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不可问是好是坏，也不可更换。这个道理在什么？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很宝贵的道理。我们所有在地上有的一切其实是神赐的，全都是神赐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觉得呢，这样东西是我天然有的，所以我要分十分之一献给神，然后他保佑我，这个是在拜偶像的心态里啊。我们要把这个心态撇除掉，因为我们在认识神之前都是拜偶像的。我们可能进了一个庙，我觉得我献一点祭，献一点钱啊，然后这个庙里的菩萨就保佑我，然后呢我以后不拜庙里的菩萨，我来拜神，拜耶和华神，拜基督，我也是这种心态。我加十分之一的钱给他啊，他就最后保佑我，不是这个道理啊。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给的，他给我不是因为我配得，他给我是因为他爱我。所以我们只能用呢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啊，来才能理解这种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我们多少在座的有孩子的，你是因为孩子要以后把十分之一的工资给你，你才对他好的吗？不可能的，他还没十分之一工资的时候你就对他好了。你在他身上花的精力啊，一定是在他未成年的时候大，对不对？等他有能力拿一点钱回家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放手，他已经自立了。他拿什么还？我们拿什么还给神？哪一样不是他给的？就是个道理。如果我们不是因着自己的行为到神面前去的，那神为什么要拿十一奉献这样的道理来要求犹太人呢？我们要知道啊，所有十一奉献在旧约里啊，最终其实全都去到了祭司和利未人那里。所以神呢，用这样的方式啊，他来告诉我们两个宝贵的道理。第一呢，我们属灵的需要是我们一切需要里最重要的。属灵的需要是什么呢？就是犹太的利未人祭司来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建立跟神最紧密的关系啊，神的赦免，神的祝福啊，我们按照神的律法行，这样的关系全都是祭司和利未人在做的。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拿这个十一啊，你们要去为你们的属灵的需要去考虑啊，因为神完全没有收进去这十分之一啊，神天下都是他的，万有都是他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让我们学会用神给的给还给神，我们才能真的能够建立这关系。就是我如果知道感恩呢，我跟神的关系才是双向的，十个大麻风啊，十个都医好了，最后只有一个回来感恩。所以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剩下的九个他不是没有医好，他不是没有得着神的恩典，而是这个关系的环节啊，他没建立起来，是单向的。这样单向的危险在哪里呢？这样单向的危险就是你永远会得祝福不知足的，总说不够不够，这个就慢慢就不是神跟神的关系了，慢慢就我们会跟撒旦有关系了。箴言是怎么说的？他说马蝗有两个女儿，一直说不够不够，他就用个很形象的比方，因为马蝗对两个吸盘，你看马蝗叮人的时候他不会觉得他吸血吸饱了，所以他还讲了四个形象的例子，跟这个当中很形象就是地狱，还有呢，浇不透的地， 这些都是什么？你永远给也给不足。所以神在十一奉献里啊，其实不是问我们要东西。所以我们今天要用这个例子，刚好就把十一奉献的道理跟大家讲清楚。十一奉献不是我们在奉献，其实是神给我们，然后呢，让我们为了我们的属灵的益处，也为了我们跟神建立爱的关系要给出去。否则今天神给你再多你都会觉得不够。所以这里和地上的王的区别在哪？地上的王呢，是你拿着神给你的一百，他把最好的拿走了，把剩下的十分之一他也拿走了。神给的是什么？神给了你一百，然后呢告诉你当中有十不是你的，是服侍你的神的工人的，你要传给他。啊，我们都知道这家里有几个孩子的父母就清楚啊。你假设你给你们家老大啊三个苹果，你说记得有两个不是你的，有两个是弟弟和妹妹的。但是呢他拿的时候他拿了三个呀。这个时候他要给出去的时候对他很考量的。啊，这他跟父母的关系就在此啊，就在此就显明了。啊，最后很可能什么他最后只给出去一个啊，甚至呢三个都没给出去啊，你都自己拿了。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在十分之一的奉献里啊，是神要造就我们，不是他要，地上的王是他要的。所以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所以八章的十一节到第十七节啊，神就警告了以色列人，说你以为的那个王的样子是这样，是什么样呢？治理我，统领我，为我征战。那我要告诉你呢，真实的情形是那是这样的，是他必把你从神得的产业一样一样都拿走，而且是为了他的益处，供他差役，是他的臣仆，是他的田地啊，为他耕种田地。好，到第十八节啊，我们继续往后看八章的十八节。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这个啊，很让很多弟兄姊妹就很困惑。哦，我哀求神，神为什么不？神不是爱吗？神不是这听祷告的神吗？怎么哀求他，他还不应允了呢？我们要首先知道一件事啊，就是神有一样事情他是做不到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神不违背自己。神不违背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说过的话，他给出去的应许，他就一定实现。然后神给人最重要的礼物，在耶稣基督救恩之前，在造人的时候，就是这自由意志。当神把自由意志给了人以后呢，神就绝不勉强人。所以在这儿，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我们要知道呢，一定不是神不愿意应允我们，而是我们根本不要。你会说，哎，我不是求神了吗？对，我求神呢，是为了让神挪走这前面七个币的难处，而不是求神说我想改变。我要选择神，我就不经历这七个币。当我经历这七个币，要离开这个后果，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我选择神，不选择地上的王，不选择世界，不选择我在罪里所受的捆绑。所以不是神不愿意，是人不愿意。神没有办法只帮我挪去罪的后果，而让我待在罪中。 一个很形象的比方，我一说大家就能明白。假设呢，你是一个特别医术精湛的医生，有个病人来了，他说医生啊，你特别特别良善，又有能力，你能不能医好我的胃啊？我这个胃太糟糕了。然后呢，你发现呢，他是一直酗酒的，他是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然后你说呢，我可以医好你，但是你要戒酒。然后病人说什么？戒酒做不到，你就医好我就可以了。你会怎么回答他呢？你会怎么回答？神就是怎么回答我们的。你会说呢，那我不答应你，我就不应允你了。你哀求我，我也不应允你。为什么不应允？因为医不好。因为你要的这样东西，恰恰是神没办法给你的。你要什么？你要抵挡神，你要不待在神的爱中，你要罪，这就没辙了。你一定要地上的人眼里的好王。那神说，那你哀求我也做不到啊。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在这里出现过啊。这样的一句话啊，那个在撒母耳记八章十八节的这句话，在耶利米书里反复出现过。我们可以看一下，看一段啊，看一下耶利米书的十一章，旧约的耶利米书，旧约的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的十一章，十一章的十一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注意了吗？结构是一样的啊。我们刚才讲这个结构，其实就跟耶利米说这个很多的警告的话是一样的。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也就是犹太人，是他们不能逃脱的。神还加强了一个语气，他们必向我哀求，我却不听。是不是一样的啊？一模一样啊。神警告了啊，在撒母耳记里面是这样的，在耶利米书还是这样的。我们再往后看，耶利米书十一章十四节，他甚至讲了还讲往前进了一步。他所以你就是撒母耳啊，就是耶利米啊，就先知耶利米。他说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也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原因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原因。我选择死，我选择一定要酗酒，但是还要一个好胃，神给不到我。我的这个祷告他不能应允，他应允不了。你说主啊，我就是要拣选悖逆，但是呢，你是良善的神，求你使我从这苦难里出去。神听不见，这祷告到不了他那儿。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耶利米书十一章。你说这不对呀，是神就是这么警告以色列人。你可以看神的心是什么，耶利米书十一章的二节。他说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所以他说你们要听啊。然后呢十一章的五节，他说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正如今日一样。所以神的本意不是要定人的罪，不是要惩罚人。神说你为什么要拣选死不拣选生呢？你为什么不去到我的爱里，我的祝福里，我把上好的麦子给你啊？大家想一想，神给我再多上好的麦子都被那个王拿走了，神怎么给呢？神给你再多的儿女，最后一转眼都在那儿给王耕地啊，给王做饼，又怎么给呢？就是一样的。所以他说在十一章的耶利米书十一章的第八节，他们却不听从。所以不听从，这约一切咒诅的话就临到他们。所以我们人是因为不要神，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八章，我们是因为不要而经历的后果。神的本意并不是这样，所以神的本意是盼望我们回头啊，说你为什么这么好的事，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用你觉得对的想法 去跟到人的列国的那个王啊，要他来做我的王，要他来统领我，最后的结果却是你承受不住的。所以当我们发现我进到了这七个壁里面啊，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怎么规避第八个壁出现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除掉第一个这个十一节的这个啊，我们从除掉第十一节的这个 B 这样行啊，一共九个啊，从 B 位派你的儿子。如果我们不想要这个七个结果，我说主啊，我错了，求你赦免我的罪啊，我愿意弃绝我在地上的捆绑，我不再相信这个地上的王了，我要相信你。这就是浪子比喻，那个浪子回家了。来想一想，老父亲把所有的话都告诉了浪子，浪子去外地败坏了家产。如果浪子在猪圈里，他醒过来，他说我要去老父亲那儿，我要再拿一点家产来，但是我还想待在外国，我还想待在这外邦地，这个罪恶之地，做不到的。浪子是怎么重生的？他起来，他回家，他向他的父亲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们怎么样使得第八章的十八节，撒母耳记上八章十八节，神听允我们呢？我说主啊，对不起，我错了，你所说的话我想起来了，你说的都对，我现在临到这事，的确是我在最终选择该得的，求你因你的慈爱和良善赦免我的罪，把我带离这苦难。这祷告神就听了，神一定听，这是他的应许。我们就规避了这八章十八节，我们哀求耶和华一定回到神的慈爱里，而不是待在我的罪中。所以呢，八章十九节就解释了八章十八节，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所以百姓不肯听是原因，而不是神不愿意啊，永远都是人的原因啊，不会是神的原因。而神因着他的爱啊，你可以想一想，你可以从八章的十节到十八节啊，你可以体会一下这个老父亲的心。大家如果有兴趣去把先知书做一个比较啊，我给大家一个岔开来讲的一个小的提示啊，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形象。先知书有三个著名的大先知书啊，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我们总是以赛亚书很典型，就在讲圣子啊，耶稣基督的救恩啊，讲得非常清楚。耶利米书呢，我们总是把它想象成什么？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啊，好像他很凄惨。但我想告诉大家，耶利米所传的话，全是一个父亲，他知道这个儿子最终会临到什么样的后果，他极其的盼望这个儿子不要去经历这件事，在耶利米书里面完全显明。而耶利米书的整个神的形象啊，在第八章的撒母耳记上的八章的十节到第十八节啊，这是很小的例子。为什么我们要讲呢？就是他显明的，这就是个父亲的形象。一个儿子定义要吸毒，要跟他的这些败坏的朋友出去，你知道他的结局是怎样？这个父亲啊，就站在门口流泪啊，去想把他挽回来，不厌其烦的把这个话讲得详细再详细啊，说你的儿子会去给人赶车，给人跟马，是奔走在车前。大家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些话啊，只是在读了一句话，我们没有把人呢关系放在里面啊。你把这个想象成就是一个父亲，就是你的父亲 天上的父，我们很多时候地上的父子关系也不是特别好，我们想天上的父啊，他站在你面前，他就跟你说，说你为什么要去经历这一切呢，孩子？你的儿女啊，你的儿子会去给人赶车，会去给人跟马，会奔走在车前。我们去读一下耶利米书，你再用这样的心去读，你就知道了。啊，神也是说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去经历这一切呢？为什么不回转呢？神不是一个定罪的神，弟兄姊妹们，但是神总是要把后果告诉我们。我们做父母的，哪一个不能理解这个心呢？一个儿女定义要去做一件悖逆事情的时候，你是拉他也拉不回来的，不可能拉得回来。然后我们经常什么？我们经常会暴怒，是吧？我们经常会情绪化，是吧？我们经常会使用一切手段啊，把他拽回来。神的方式是什么？神有的是手段，神的手段比我们厉害的多啊。神没有用啊，神就用话语。所以我们在未来审判的时候啊，每一个失丧的灵魂啊，是不可能在神面前有机会辩解的。因为当神把一切的案卷展开，我们就会很羞愧，没有得救的就会很羞愧，就知道神是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叫仁至义尽啊。这个父亲已经做了他一切该做的，他让我们听见这话，还让我们自己选，选完以后他还让我们在罪的后果里呢有机会回来啊。我们一辈子为什么要活几十年，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太悖逆啊。耶稣只活了33年半，因为他很顺服啊。一些很多神的老仆人活的时间也不长啊，不需要太久，顺服的日子不需要太久啊。就是像我这样就大半辈子才信主啊，前面几十年都白活了啊。所以这属于无效时间啊，有效时间刚刚开始没多久。所以这些日子才是真正在主里神让你成长的日子啊。所以算年龄呢，可能我们大部分才几岁啊，那所以后面日子得久一点，否则不几岁就死了，这多可惜啊，还长一长啊。在这也是一样，神让我们在这时间里知道我悖逆，然后呢先出去啊，一定去立个王，立个王回来一定会哀求啊，哀求就知道错在哪里，想起这些话，因为这些话全记在圣经里啊。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啊，8章19节啊，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啊。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吧。这个话啊，我们可能读一读就过去了。大家把这个放在我们自己身上，你就知道神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啊，我想问大家啊，假设你呢，你的儿子他想做一件极其糟糕的事，你知道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然后你读了圣经，你知道呢你要忍耐，用柔和谦卑的话跟他讲，你也把这第11节和18节啊很耐心的跟他讲完，最后呢他的决定是 no， 我还是要去，你能忍住不发火的举个手来。他今天中午，这儿子中午还有饭吃的，你可以举个手啊。我们要知道神是个什么形象啊？我们要回到圣经里啊，不是靠脑子想的。我们要回到圣经里的。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你就知道神是真的忍耐等候的神。他既没有再说啊，我们有的父母可能会呢，我再说一遍，你可能没听懂啊，再来，我把昨天说的话再说一遍。 美多夫我们呢不行，我得给你断了点供应啊，你不能干这坏事啊，我不给你钱你就干不了了啊，你还想出去跟你的朋友这个瞎混啊，我把你的这个卡给停了啊，我看你怎么混啊。神不是这样，神不但不是这样，等会我们会看啊，神做了一个非常令我们吃惊的选择和决定，从第九章开始。但是在这儿呢，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就没了，这事就结束了。神没有任何的情绪，不着急，不愤怒，这就叫信心。信心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呢不能理解啊，我们把它很多时候抽象化了。信心是在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的决定里的。我的决定如果基于相信神的带领呢，我就不会进到情绪里去。这情绪可以是什么呢？我可以很担心我这个孩子，我可以很被他冒犯，我可以很着急想立刻改变这个结果，这全都是情绪。信心是什么呢？我知道他就算做了这个决定，神一样把他带回来，这就是信心。我知道所有都在我的主手里，这就是信心。然后怎么办？然后我该做什么做什么嘛，就到做晚饭的时间我就去做晚饭了嘛，对不对？然后呢，然后就可以去参加 Harold 的查经班了，就时间也到了，你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这个孩子在主的手里，他永远都不可能跳出主的旨意。所以神的能力啊，是在时间里显明的。我们人的有限呢，也是在时间里显明的。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九章啊，这个事情一结束以后呢，就发生了九章的事。九章就有一个人出来了，这个人叫什么呢？叫扫罗，也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王的篇幅啊就很长了，撒母耳记上的一个最主要的人物之一呢，就登场了。那我们在开始讲九章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解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神的一个决定啊。神的决定是什么呢？神决定自己赐给他们一个王。这就是神呢和我们人最大的区别啊。我常站在我的败坏的人的角度啊，我把我自己想一想，假设是我的孩子，我就算可以说忍耐等候他呢，我也做不到他，做不到我陪着他在他的错误决定里往前走。做不到。做不到，真的做不到。我可能会就任凭了，就是他要做就做吧。最后做错了他总得回来。神不是这样的。所以在神那里没有任何的事啊，是他很意外，所以他被迫让人自己就走下去。他总有新的你意想不到奇妙的路，又把我们带到更深的祝福里去。耶稣基督的受难就是这样的例子。以色列人要的王啊，他们等了好长好长时间，上千年，最后来了，来了他们把他弃绝了。你们想，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事了，这还有指望吗？你不是一直要王吗？你们的王搞到最后被掳了，掳完归回还建不了国，你们这个王哪里有半点的益处？撒母耳记上八章的十节到十一节，到十七节的这些部分，全都在后面的列王记里面那些列王身上应验了。最典型的就是所罗门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罗门就是到最后全国人大部分人给他做苦工，全都应验了。你们人的王，神让你们看见了，神的王来了，耶稣基督，你们弃绝了。那你想，这个就走不下去了，神就该审判了。神居然开了一个在旧约的奥秘，就是新约的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使得外邦人，使得教会得着了祝福。我们能想象吗？千万不要低估神的能力，神有的是办法。所以呢，当八章的第22节结束了之后，在人看来这事儿就完了，就没希望了，黑暗啊！我们经常会在自己的难处里啊，就觉得这是死路一条。哎呀，想到死路一条就对了，因为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啊。我们不到死路一条呢，不会到神那去，我们都会到自己这儿。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啊。只有我们真正走到绝路的人才会提说主耶和华的名啊。八章二十二节，他们一定要立王，那完了。但好了，因为神开始一个新的带领，就是神开始用立王来带领以色列人。而且呢，神的这个带领呢，很奇妙的是，他先给的第一个王呢，是人眼里的好王，他先把错的给他们。我经常很诧异神的能力啊，神总是出乎人的预料。我们想一想，假设我去帮一个孩子啊，我们还是把放在自己的身边，假设这个孩子一定要去做一件不好的事，你说好，既然神有那么大的耐心，他在这个错事上我要陪着他，那你会怎么样？你是努力把他往对的方向先带嘛，对不对？你说那立王，那就立个好王。好王是谁？大卫。我直接把你大卫找上来就可以了。大卫是好王，我知道，赶紧，你们不要找别的了。不是，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大卫啊，但神一定能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这个我毫不怀疑。那神却找了一个扫罗，扫罗做王做了40年，非常糟糕的一个王。但是这个王却是人眼里最好的王。神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神要让我们啊，他知道我们的心，他要让我们从里面真的甘心乐意的去做顺服他的决定，而不是被动的。我如果一上来见到的就是神加给我的王，我在想这不是的。所以我们撒母耳记上我们会做一个很重要的对比，就是扫罗和大卫的对比。扫罗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呢？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先看人眼里选出来的好王是怎样的。第九章一节，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玄孙，比格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注意，大能的勇士，好，或者做大财主，反正不管怎样，或者有钱或者有利啊。我们以后讲到大卫你就知道，大卫也不是大能的勇士，更不是什么大财主，大卫是一个年轻的小羊倌，在人眼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区别出来了。第九章的二节，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好，扫罗是谁呢？扫罗是这个叫亚别的儿子的他的一个儿子。这个人呢，他健壮俊美，没有一个能比的。所以人眼里的王是什么标准呢？就是外在的体格、能力、权势、财富，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这就是人眼里的好王。神先选的扫罗哈，不是神满意的，是神按照人的标准选出来人满意的。所以这是神做事的一个很奇妙的方式。神做事的奇妙的方式呢，他总是先有苦难后有荣耀，一天是先有黑暗再有光明啊！以色列人的一天是什么？是 是从晚上太阳落山之后开始新的一天，是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我们是先有亚当，再有基督。阿门。先有扫罗，再有大卫；先有律法，再有恩典；先有我们这在罪中堕落的失丧的人，像撒该；再有重生得救、新造的人，像得救后的撒该。神总是这样的，西门变成了彼得。扫罗变成了保罗，亚伯兰变成了亚伯拉罕，雅各变成了以色列。所以，神要让我们在扫罗王这里学到的教导是什么？是我，这是一面镜子来照我的。大卫呢，是一面镜子照出神来的。阿门。所以我们总是啊，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对比里啊，能看见哦，神是有爱的，神的安排啊，他是让我们呢，从黑暗的境况里啊，从这扫罗王所带来的40年的很糟糕的境况里啊，我们有机会能够重新想一想，哦，神是怎样的，我真的是应该听他的话，我的这个选的标准真不靠谱。当年看见扫罗王的时候，我激动的一晚上没睡啊，我就知道错了，我是泪流满面，知道错了。我能回忆起来，是因为这就是按照我认为好王的标准选的。然后这个好王呢，他是一个典型的外面大，里面小的王啊，里面小，我们开始看见了第三节。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啊，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啊。”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过沙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又过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便雅悯地，还是没有找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生动的画面啊！我告诉大家，这些画面呢，你可以把它在脑子里写。过一遍，你就会知道这当中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出来了。丢了几头驴哈、啊，我们等会儿来讲驴这个动物啊，我们先讲它找的这个动作。它首先带了一个仆人啊，它走了几个地方呢？以法莲、沙利沙、沙林、便雅悯，他们家在哪呢？他们家在便雅悯。以法莲在哪呢？以法莲是便雅悯北面的一个支派。地图上呢，基本上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呢，方圆有那么几十里地吧，啊，你可以把它想象从温哥华找驴一直找到宿里啊，再找不着呢又找到兰里啊，就这么个概念，一直往前找。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事情把它画面想出来呢？因为这就是一头驴而已啊，几头啊，就算几头吧。然后呢，在它里面，它要找的这个心呢，其实就和这个驴的心是一样的啊。驴是怎样的？驴是很倔的啊，驴是很倔的。驴，你是要把它拽回来是很难的。如果我们把这画面想出来呢，我们再回想一下第八章啊，以色列人要立王的心呢，像不像这个心呢？一样的，是不是？以色列人就像那几头丢掉的驴，也像那个一定要把驴找回来的扫罗。咱们也是一样的啊，咱们不要笑扫罗啊，也不要笑以色列人，我们不认识神就是这样的。我们认识神以后，还经常是这样的。我们认准一个事情，一定要干，不干成，我就心塌不下来啊！我这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定要把它干成。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这样，看见孩子是这样啊，你就真想把他拽回来。罪对人带来的后果就是这样，就是呢，你当你跳出来， 你用旁观的心来看，你会怎么会是这样呢？你不能理解，但是你在当事的里面，你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古话叫"旁观者清"的原因就是这个道理，因为罪给人带来的后果就是没有属灵的辨识力了，就是你已经不能够看见这个事情的本相了。为什么约翰福音九章用生来瞎眼的瞎子来比喻这样的人？他就对法利赛人说："你们已经看不见什么是对的。"啊，那看见的那个人的回应是什么？就是那个生来瞎眼的瞎子，他的回应说："他说耶稣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以前是瞎的，我现在能看见。"所以扫罗在这儿，他要清楚一点，他直到第五节他才醒过来。到了苏弗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而为我们担忧啊！他终于想起来了啊，出去找驴，找了可能3天5天了，想想不对，这我变驴丢了，我也丢了呀。那对我父亲来说，那驴重要还是我重要呢？他想明白。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大卫的时候，我们会再说啊，我们稍微提一下，大卫是个什么形象？大卫是个阳关哈，圣经里提到大卫的年轻时候在干的事情是什么呢？就被神召啊，高某的时候受膏作王之前，他在放羊，而且他放羊呢，他要去把丢失的羊找回来。啊，羊和驴是有本质区别的，驴的特点是什么？驴的特点就是倔，一根筋。羊的特点是什么？羊的特点就是顺服。啊，羊走丢了呢，就是走迷了，啊，它就光顾着吃，吃着吃着就走迷了。然后呢，大卫找羊回来的方式和扫罗找驴回来的方式的区别，大家还记得吗？大卫是怎么把羊找回来的？羊被熊叼走了，被狼叼走了。大卫是征战把它夺回来的，所以神呢，大卫是神的预表啊，我们这很清楚的知道，神要来寻找失丧的人，那就是你我了。他寻找的方式是为我们征战，为我们征战的方式是把自己的生命放在里面。一个小羊倌碰到熊，啊，别说小羊倌了，我们在这有很多有弟兄，在有时候去山上走碰到熊的，那第一反应就是转头就跑。大卫是怎么样的？大卫是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为羊征战的这件事上，神祝福他。所以大卫并不是看见歌利亚就能打的，他在打歌利亚之前，神已经带着他经历过无数次这样为了他的羊征战的事。扫罗不是的，扫罗是用很倔的方法去追另外一个很倔的动物啊，就是这么一个，我们人就是这样啊，用一个很倔的想法啊，去扭转一个很倔的局面啊。我们回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的九章的第6节哈，那仆人说啊，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啊，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啊，或者他能为我们，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好，那么等会儿第7节啊，第6节很有意思。第6节哈，仆人说啊，这3个字很重要啊，仆人说。不是扫罗说的，你很难想象啊，在神面前是我说，神说，哎，我怎么没想到呢？你能想这个场景吗？啊，那上帝觉得，哎，这个仆人还挺好的，经常能想到我想不到的好主意。这是一个王吗？谁是王啊？我觉得这个仆人是王，这仆人有王的潜质啊。 但是呢，这仆人肯定不是高大的，也不是英俊的，家里也没有钱的，也不是健壮的。但这个仆人他知道一件对的事，他要去找神人。找神人对在哪啊？对在这几个方面。第一啊，仔细听啊，很重要。第一是什么呢？就是我需要帮助。阿们。大卫不是说他靠自己的力，他甩石他能把熊打死，他甩石也不是次次都能甩到的，他能把熊把狮子打死。大卫他知道有永生的耶和华与他同在，大卫是寻求帮助的。大卫为什么不怕歌利亚？因为他知道谁跟他在一起，他知道神跟他在一起，他是无敌的，他知道他需要帮助。大卫知道，扫罗不知道他需要帮助，扫罗的仆人知道，所以需要帮助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我们需不需要帮助？我们太需要了。我们在最终，我们在苦难里，我们想到的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当我们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才想到需要帮助，那就是成扫罗了。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说主啊，我现在在这个环境里，我就需要帮助啊！我要把我的应，把你的应许在你面前读一遍，求你按照你的应许祝福我，求你怜悯我。他需要帮助。第二，这个仆人聪明的地方，他知道帮助不从其他地方来，只从神那里来，这是他厉害的地方啊！我觉得这个仆人啊，真的，这扫罗请他做军师肯定是可以的。啊，这绝对比扫罗适合做王。他知道他需要帮助。如果他再继续往下找驴呢，他就跟驴一样了。啊，扫罗到这个时候才醒过来，而且他醒了只醒了一点点，他只醒过来什么？他爸会担心他。他还没醒过来，他需要帮助。仆人说：“我需要帮助。”而且他知道帮助，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他知道。好。然后呢，他知道我们要到神人那里去求他来帮助我。好，他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这就是第三点，就是他知道这个帮助是应验的。应验代表什么？我有信心吗？阿们，是不是？就是我首先我需要帮助，第二我知道帮助从神而来，第三什么？我得要用信心去支取这个帮助。我们把它想象成属天的钱财。我知道我需要钱财，我知道钱财是从神那里来的。第三什么？我需要信心做支票，从这个银行取。信心就是支票，没有信心就没有支票，你就取不出来。这个仆人绝对的是比扫罗啊要更加属神的，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三点。他说这个神人厉害的，这个神人是应验的，我们相信他，所以我们到他那里去，他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在到神面前的祷告就是这样的，是祷告是需要哪三个呢？第一，我知道我需要帮助；第二，我知道我的帮助是从有怜悯的神那里来；第三，我相信他帮助我，我愿意听从他的命令和安排。好，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这儿。话都仆人说了，扫罗知不知道这个神人呢？来想想这个问题啊，很有意思。我们读撒母耳记就像真的就像读一个当时的像看电影一样，像读个小说一样。扫罗知道吗？我们思想一下这个问题。
知道吧。
扫罗不知道神人。
为什么？
你往下看。第七节，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 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没有礼物可送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第一，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扫罗并没有回应什么，说诶，我怎么没想到呢？是哈，这个人名叫撒母耳。他的回应是什么？假设你是个编剧啊，你的演员，你来演，如果这个演员他知道有一个人是神人，他所行的事样样都应验，他是众人都知道的撒母耳，撒母耳做士师在全以色列不是一年两年，至少二十年，对不对？我们从七章的第二节就知道，至少二十年，二十年的一个士师，一个仆人只知道他叫神人，很正常，一个仆人嘛，他不看报纸，他不听这各种各样的事，他只是很多时间做工，他也知道他是一个神人，他不知道他叫撒母耳。扫罗是家里的主人，他的回应居然是什么？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送给那个神人的。如果我里面知道这个人，我想起来了，我说我怎么这么脑子不好使呢？我忘了，对呀，他就是撒母耳，谁都知道，他从小在以利家长大的。扫罗完全不知道，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个事。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代表我们今天呢，是我们今天最后要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点，代表我们今天，我们全地的所有人，我们不能说我不知道有一个耶稣，我听也听说过。阿们。不知道有一个上帝，我听也听说过。我有花多少时间，哪怕我闲暇时间里的十分之一，我去了解一下他呢？我去试着认识一下他呢？以色列没有多大，撒母耳所做的事可是如雷贯耳的。如果连我的仆人，一个没有我这么好条件去接触到这些信息的人，他尚且知道撒母耳的家在哪里啊，他们到了苏弗地，就是到了这个人住的地方啊。扫罗不是第一个想起来的，扫罗听见了的回应居然是很迟钝的，他根本就不了解有这么一个人，或者说呢，他根本就不关心有这么一个人。大家知道审判来临的时候人是一个什么状态吗？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吧。刚才是在路加还是马太？对，我们先看马太吧，马太的24章啊。马太24章的第37节啊。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啊，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人是照样吃喝嫁娶啊，在路加福音的描述是什么？人是又耕种又盖造又吃又喝啊。是路加的17是吧？路加的17章，对，路加福音17章的第26节啊。 路加福音17章26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人子的日子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的日子，那时候的人，也就是未来我们，也就是现在以及未来人子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状态，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神今天把这福音呢放在这地上已经2000年来。扫罗几十年里啊，他没有去关心过任何灵里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可惜的状态。他也许是人眼里啊一个很好的儿子。是人眼里呢一个很英俊高大的人。但他没有关心过他属灵的生命，他的未来是怎样，他的理念很小。他从来不想，我是个以色列人，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我们的士师他所讲的话是怎样的。我们今天但凡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去读一读神的话，我们就一定会知道我们以前有眼瞎的地方，我们没有看见的很多真理其实神都讲了。但是扫罗呢，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撒上的9章啊，但是扫罗却完全是迟钝的。正是因为他灵里的迟钝啊，使得他跟神呢没有那紧密的联系。正是因为他没有这紧密的联系呢，所以他才会惧怕人。当我们眼里没有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自己一切盼望放在人身上。所以扫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选出来的王，他也非常的在乎人。今天地上的王都是这样的。在乎人的看法。就是唯独不在乎神，以至于到一个地步啊，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神。所以是第7节，我们刚才读到第7节，我们今天就会停在第7节。所以扫罗说呢，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给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给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这一句话啊，我们要用灵里的方式，用属灵的角度来理解。这在当时肯定就是这样，扫罗在讲一个当时的情形啊，一个画面，但是这个画面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属灵的画面，就是我们在我的迟钝里啊，我已经把神给我的都用尽了，我没有任何可以到神面前去给他了，同时呢我却还是在一个心态里，什么样的心态里？就是我觉得神的帮助是靠我给东西换来的，就是我没有一个求怜悯，从求神的怜悯，求神的恩典啊，我不是站在一个我不配得，是他配得，是他的慈爱啊，我本是尘土和粪堆。我若不是这样的话呢，我也不可能来到他面前。扫罗很可惜啊，他既没有对主正确的认识啊，就是神是一个怎样的神，我该怎么得他的恩典。他也就算他想要给神，他也没有东西可给了。这个灵里的画面就是一个不得救的罪人呢，就是这样的。我们怎么去得救呢？我们首先认识到，救恩不是靠我给东西换来的。我们其次认识到，我就算想给，我也没东西可给了。我没有， 我没有任何的可以让神认为我有价值的，然后我怎么得着神的祝福呢？神要我什么呢？我们下次会仔细讲，就是信心。神看见的，神要的人啊，不是我囊里的食物，不是我的金银，神要我相信他。我们都知道耶稣讲到过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人看见这个地里有宝贝啊，他就变卖一切的去买这块地，这个宝贝就是信心的，这个人就是神的，就是主啊。主可以把他一切变卖了，他的生命都给出来，那神就是没有什么比这更宝贵的，他可以把生命舍了，就为了一样，就是信心。我们有最宝贵的东西，不是金银，不是我囊中的食物，不是我配得，是我相信的，是我在他的话里愿意相信他，这是神看为至宝的。关系是怎么建立的呢？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有一个不是太恰当的比方，就像一个纽扣和扣眼一样，一个衣服被扣起来，不是单单因为纽扣，也不是单单因为扣眼，一个人的得救是神的恩典，也是人的信心。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呢。我们最终不是带着囊中的食物来到神面前的，我囊中也没有食物了，我更不是说呢，我要去挣来食物，我要去挣来我的善行，我要做诸多的好事，我才配得得救，都不是。是我在这一刻，我说主啊，我愿意相信，我知道你是信实的，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祝福我，求你帮助我。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我们知道您把这些话留在圣经里，其实都是让我们从我们的眼瞎里能够回头，能够行转。若这些话如果不在我们身上能起到那灵里深处改变的作用，这话对我们又有什么益处呢？父啊，求您的灵真的在我们灵里，每一个人灵里的深处搅动，让我们真听见，从灵里听见这话，说主啊，我为什么这么愚昧呢？我为什么不要呢？我为什么还在人的那驴一般的倔强里往前行呢？为什么不停下来呢？为什么不把我单纯的信心交在您的手里呢？父啊，我要拣选生不拣选死，我要跟随你。求您祝福我们，祝福我们在您的恩典里能够常活在这从您而来的长阔高深的爱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